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个省市大法弟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士暨师尊华诞；遭迫害家破人亡，吉林市赵旭东妇女再次被绑架；哈尔滨又以公安局局长孙祥宇遭恶报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法轮大法弟子恭贺李洪志师父的72岁华诞，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福建省福州市大法弟子表示，每到这个伟大殊胜的日子，弟子对师父的思念与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师尊救度之恩生生世世无以回报，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弟子的今天。北京大法弟子写道，我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我们十分珍惜剩下的时光，要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多救人。吉林省长春市大法弟子表示，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使弟子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弟子要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回自己真正的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4日，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国保大队、哈达湾派出所、新华派出所一伙人员非法闯入8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旭东老先生家中，将一家三口人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书籍和手机等私人物品。这是继去年9月27日赵旭东与女儿赵国坤第二次被绑架与非法抄家。上次赵旭东当天晚上回家，赵国坤被劫持到舒兰市看守所非法拘禁30天。赵旭东和妻子李燕、儿子赵国兴、女儿赵国坤一家四口人于1996年先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全家人都生活在愉悦、欢乐和幸福中。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赵旭东一家四口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惨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妻子李燕遭受了各种迫害和酷刑，如刑拘、抄家、恐吓、跟踪、流离失所、洗脑班、劳教、高压电击等等。由于长期在迫害恐怖的环境中，身体、精神均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摧残，再加上儿子被冤判，又遭到各种酷刑折磨，作为母亲，日夜揪心地惦念着儿子，同时还被剥夺了探视权，其身体每况愈下，于2012年2月5日含冤离世。儿子赵国兴有13年多在劳教所和监狱被残酷迫害折磨。赵旭东因中共迫害所办的工厂被人侵占，后来倒闭，三室一厅的住房被霸占，到了退休年龄不给办社保，生活来源被断绝，他只好常年租房，靠儿子打工和女儿接济维持生活。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4月28日黑龙江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原中共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孙祥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50岁的孙祥宇1993年起在牡丹江检察院及政法委工作。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历任治安处治安科副科长、金宝支队副支队长，又长期在哈尔滨市香坊区、松北区、呼兰区公安分局任局长等要职。他为了捞取往上爬的资本，甘心充当江泽民集团的打手，积极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在他任哈尔滨市松北区公安局局长、 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尤为严重，他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孙祥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宾州特拉华州政要祝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海外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庆祝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并表达对师父的感恩。2023年5月13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密西根湖畔的和平信号纪念碑公园集体练功，宣读一周三个城市颁发的法轮大法周褒奖，表演了丰富多彩的庆祝节目，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感恩和美好。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圣马丁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并恭贺师尊李洪志师父华诞，多名英国政要为法轮大法日提前发来贺信。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这一天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了丰富的庆祝活动。台湾台中地区学员以集体学法、练功、文艺表演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并恭贺师尊华诞。德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首都柏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等庆祝活动。德国柏林州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来到活动现场并致辞。他表示，我们不能对如此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或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行为视而不见。德国基民盟华裔成员黄雨涵也在发言中指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面对着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法轮功学员有过任何暴力的举动，正相反，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理性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为每一个坚持言论自由的人树立了榜样。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我们不仅会铭记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善良与勇气，我们也会知道那些独裁者的暴行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为世人所借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31周年，使100多个国家的上亿人身心受益。在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宾州、特拉华州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及褒奖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提高社区民众身心健康所做的一切。到目前为止，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宾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凯利、宾州参议员杰伊·科斯塔、德夫林·罗宾森和林塞·威廉姆斯等20位政要发来16封贺信及褒奖。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在贺信中表示，作为州长，我代表宾州所有居民，很高兴地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为一个快乐的庆祝活动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 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颁发褒奖状，宣布5月13日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宾州匹兹堡市市长埃德·盖尼颁发褒奖，并宣布今年5月13日是匹兹堡市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学员对宾州和世界的贡献，感谢法轮大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使上亿人身心受益，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宾州第43区参议员杰伊·科斯塔在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是真善忍，这些是宇宙的最基本特性，是每天生活和修炼的指导。宾州参议院祝贺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弘传31周年之际获得当之无愧的认可，并衷心祝愿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0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家人都帮着向世人讲真相，云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号。我80多岁，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读书不多，自己写不了交流稿。我请同修将我的修炼经历写出来。我能有今天，家人能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大法，得益于师父慈悲看护。一，向内找，化解了家庭矛盾。修炼以前，我是单位有名的老病号，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风湿病、心脏病、胃病等，住院、打针、吃药也根治不了。尤其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起来，天旋地转，非常痛苦。每月微薄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找名医、找秘方、吃草药上。为了治病，我走入了大法修炼。看了师父转法轮后，我才真正知道了生命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学练大法后，很快我全身的疾病消失了，感到无病一身轻，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看师父讲法时，我也起空了，还看到满屋子金色法轮。我元神离体在天上飞，看到佛国世界非常美妙殊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来，我兼修大法，坚信师父，按照师父的教导，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得大法后，最大的考验就是家庭矛盾观。人们都说婆媳关系难融洽，而现在的中国人，由于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更是如此。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了金钱关系，一切都是钱。儿子结婚后，我虽然和儿媳没有直接矛盾，但是夫妻俩常为了钱闹矛盾。儿媳嫌儿子没有本事，说人家儿子结婚，老人给买房买车，他却什么都没有。特别是儿子下岗失业后，更是闹得不可开交，经常吵闹打架。我知道很多是冲我的心性来的。有阵子我和老伴儿真想搬出去自己生活，眼不见心不烦。后来又一想，我是修炼人，我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叫自己修去执着心的。所以只是把它当作修自己的机会，没有和他们分开住。有一天，儿媳又和儿子吵架，骂儿子很多难听的话，说跟着儿子吃了大亏，受气。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也很不舒服。虽然矛盾发生在儿子和儿媳身上，但是叫我看到、听到了， 一定是自己的心性有了问题。以前由于他们的吵闹，我心里很烦，总是在挑儿媳的问题，没有用慈悲和善念对待她，而且总是看她的不是，没有看她的闪光点。儿媳对我修大法非常支持，我遭受迫害，她从来没有指责或阻止过我，反而还将真相资料带去发给朋友、同事。到发正念时，儿媳还会提醒我，我手里在做着事，儿媳就接过去说，妈，到时间了，你去发正念吧，我来做。因为在气头上，我怕儿媳又要打儿子，就使眼色让儿子出去缓和一下。儿媳见儿子要出门，就诅咒儿子出门被汽车撞死。儿子走后，我平和地和儿媳说，孩子妈，我向你道歉，我没有教育好儿子。我和他爸都是老实工人，对你们也帮不上更多的忙，嫁到我家让你受委屈了。我儿子也是老实人，也不会搞什么歪门邪道。我想小两口过日子，就是图个无灾无病，平平安安，有吃有穿就行了。你这样咒他死，我知道你是说气话，但是他真有个三长两短，你活得能自在吗？孩子怎么办？中国传统讲缘分，夫唱妻随。你也看到，我和你公公从不争吵，尤其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我们互相更加尊重，也没有让你们多费心。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多好，该多幸福。一天吵吵闹闹的，别人看着也笑话，自己还伤筋费神的。由于我真诚地和他交心，又传统理念劝善，赞扬他对法轮功的支持，能明白是非善恶。从那以后，儿子和儿媳基本没有再争吵了。二，全家人都帮着向世人讲真相。由于我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遇到矛盾找自己，渐渐的家庭气氛越来越和谐，使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向民众讲真相中，救度更多有缘人。在疫情出现前，我和几位老年同修都是早出晚归，乘坐火车、班车、乡村汽车，到周围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县、区、乡村集市讲真相，发光盘等真相资料。我们也多次被当地坏人诬告，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我们都是怀着善意和慈悲心向警察讲真相，有许多警察做了三退，最后都是警察用车将我们送到汽车站，让我们回家。有时半夜或第二天才回到家里，老伴儿、儿子、儿媳也从不抱怨，只是在出门时叮嘱，中共很邪恶，要小心。一次，我们在某县被绑架，家人与其他同修家人一起去公安局要求放人。最后，除两位年轻一些的同修被非法关押判刑外，其他四位老年同修都被判了缓刑。我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和女婿都修大法。女婿因为修大法被非法劳教，但是他非常坚定。虽然老伴儿、儿子、儿媳没有修炼，但是他们都认同大法，以行动支持大法。有时儿子、儿媳、老伴儿都会帮着发真相资料，带着真相资料上班，有时随手将九瓶共产党光碟放在单车小兜里、商店柜子上，将真相不干胶粘在树上、墙上，有时将真相资料带到单位发给同事。有一次，老伴儿又陪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们出门后分头去发，讲好会合地点。等我们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会合后，他的资料发完了，我还剩不少。他就说，像你这么发，发到什么时候？拿来，我去发。 他就将大部分资料拿去发了。老爸除经常陪我出去发资料外，有时他还会把捡到的光碟、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带回家，一边说，多好的东西却不珍惜，是在造业啊。一边他会把弄脏的光碟、小册子等资料清理干净后，又发给有缘人。遇到敏感日，当儿子接到派出所、司法所、社区打来的电话，问我的情况时，儿子就会怼回去。我被非法判缓刑期间，一天，司法所打来电话说，要什么什么，叫儿子陪我到司法所一趟。儿子说，我母亲练法轮功后，所有病都好了，现在身体好好的，不叫儿女操心。他按真善人做好人，告诉别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又没有违法犯罪，我们不去。后来司法所也没了下文。儿媳的姨父死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儿子又检查出心脏有缺陷，要做心脏手术。由于家境贫寒，付不起昂贵的手术费，来找我们帮忙。我告诉他，我们是靠退休金生活，没有多余的钱帮助你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救命的方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全家都为他念，求神佛的保护。我又告诉他儿子，听奶奶的话，经常念，你会得好报的。结果他儿子到15岁时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缺损消失了，后来还当了一名自愿兵。有时回家探亲，他都要来看望我，一个劲儿地说，我们母子能有今天，完全靠奶奶告诉我们念九字真言，感谢奶奶，感谢法轮功，我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神奇。三，遇到磨难也不忘了讲真相。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中共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挑动群众斗群众。女儿由于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单位就将她看守在单位，限制自由，开批斗大会，企图迫使她放弃修炼。一天，我得知女儿单位领导和一些人要将女儿带去批斗，我就赶到女儿单位，在办公大楼四处找，终于在12层会议室听到批斗声。那时也不知害怕，我一脚将会议室的门踹开。外孙子见我来了，跑过来就抱着我，伤心的边哭边说，他们不让我和妈妈回家。我对里面的人说，我女儿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女儿？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说，我们没有干什么，只是给她做做工作，政府不让练，要她放弃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女儿希望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错？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政府怎么会害怕民众做好人呢？你们得变个是非善恶啊。说着，我过去拉着女儿说，我们走，我们做好人又没有犯法，回家去。那领导看我这样，没有说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我把女儿带走了。有一年，我们几个老年同修到一个县农贸市场讲真相，被当地警察绑架，对我们讲真相的行为做了所谓认定书。我们就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书，写了对公安机关的认定书的认定。几位老年同修一起到公安机关讲真相，后来判了我们缓刑，公安对我们实行监控。但是我们几位老同修根本不承认这迫害，依然每天相约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 还多次被恶人诬告，遭派出所警察绑架。我们都用正念走了出来，还给绑架我们的警察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前不久一天，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儿子儿媳不放心，非要我到医院检查做手术。到医院，大夫检查后说，是眼底的问题，不能做手术，回家休养。眼睛看大的东西还有个影子，看书根本看不了。看不了大法书，我心里很着急，就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知道自己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使弟子看不了您的书，不能出去讲真相，求师父加持弟子。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你不用着急，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看不了大法书，我就听师父讲法录音，听音频明慧周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后来我就每天又摸索着出去到附近讲真相，坐在哪儿都会有缘人自动到旁边坐着听真相，做三退。有一天，一个人听真相后说，你知道吗，我是警察，你讲真相讲得真好，我知道中共就是坏，练法轮功的都是些善良的人，并且告诉了我他的真名，说我退，党团队都退了。当师父红银六和各地讲法12至15发表后，我拿着红银六，眼睛对着书，对师父说，弟子想及时看到师父的宝书。突然真能看到了，开始有些模糊，慢慢的字就越来越大，随即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感谢师父的慈悲。现在我也能看大法书了，虽然艰难一些，但是我有信心一定会完全好的。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虽然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但是也只是动了动脚，动了动嘴，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离开大法什么都不成。现在正法已经到了尾声，还有许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学法，多装进大法，向内找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何时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之恩，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实修自己》，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日。我尽心回忆一年来的修炼过程，写出其中的一些经历与点滴体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学法、背法、抄法。师父几乎在每一次讲法中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一年来，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周日至周四晚上与小区一同修在我家学法。每个周日下午，我们城里的七八个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拿些资料兑换真相币， 及其他事情。2022年1月22日至7月3日，我背了第12遍转法轮，感觉收获很大。首先是心的容量扩大了，以前那种很强的抱怨心越来越淡，很多时候能宽容别人了，为他的一念增强了，对于负面思维的东西能清晰地感觉到并抓住它，排斥清除它了。受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我让女儿在网上买了 A4 纸那样大的本子。从8月1日开始，我开始抄写第6遍转法轮。二，讲真相救人。世人都在等着救度，救人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我一年来采用的讲真相的方式包括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坚持使用真相币、贴不干胶等。我与四位同修常年坚持到城东的一个集市讲真相，五天一次，分成两个小组。每次我都带一包真相资料，包括单张、大小册子等。到达后，与一位同修配合，先发资料。集市上电车很多，我们边坐边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让每一份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让更多有缘人看到后明真相，得救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发完后，我们就寻找有缘人，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买菜买东西时，我们给摊主讲真相，花真相币，给买东西的也讲，看见有等人的，在那儿闲聊的，看手机的，小朋友玩耍的，在同修家早点铺吃饭的等等，我们都讲。一次在早点铺，给一位60岁左右的男士讲真相，交谈时得知，他是一个镇的主要领导，对大法真相很认同。他说，法轮功怎么啦？不就是叫人做个好人吗？搞镇压对他们是不公的，我们心里都有数，只是在正式场合不好说。我们又给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世界各国褒奖数千项。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的恶人从上到下纷纷遭报，还有三退保平安，他都非常认可，并爽快地退了党团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非常欣慰，感谢师父加持。一天，我与同修约好，下午学完法，到北边三环路外城乡结合部一个自发的小集市讲真相。我们一路问过去，4:30到那儿，一看没人，旁边的公交站台坐着一位老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来的有点早，5点多才上人。我就给老先生讲真相，说，大爷，您气质很好啊，多大岁数啦？他说，快80了。我说，不像，我看您有70岁，善良人不显老。老人很高兴。我接着说，见面就是缘，给您说个好事儿，就是三退保平安。您上过学吗？他说，我高中毕业。我说，您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队。我说，您看共产党贪污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历史上多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人不治天治，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就是对着邪党来的，咱们退出他的组织，与他划清界限，大难中就能保平安。大爷说，退，历史上毛贼就会搞运动，文革害死那么多老干部，十大元帅没一个善终的，他一家也没得好报。我说，您老是个明白人。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说好，最后给他一本真相年历， 他很高兴，他说，那么好看啊，我要好好看看。我说，祝您平安，大爷再见。这时集市上陆续来了几个卖菜的，买菜时和一个年轻人讲了三退，很有缘分，退了队，送他一本年历，他很高兴。后来又讲退了一个过路的，我们看快六点就回家发正念。再说说2022年9月底，我家开始装修房子，只要来我家干活的人，装修公司的员工，砸墙的，刷漆的，贴瓷砖的，铺木地板的，做家具的木工，安装灯具的，送家具的，装门的，打扫卫生的，装空调的，收废品的，我都一一对他们讲了真相。大部分人员做了三退，见面就是缘，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平时包里总放着资料，见缝插针发上几份，面对面讲真相送上几份，居民小区、集市上、大街上、车筐里、商店里、医院的电动车上、油桶里、街上的小摊、超市都是放资料的好地方。三、转变观念，实修自己，在外地的一段修炼经历。2022年6月中旬，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同修因转换工作，暂时在家休息。趁此机会，我从下旬开始在那儿住了一个月。他平时工作忙，也没联系上当地同修，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修炼状态不好，我想带他一段时间，共同促进。这段时间我来照顾孩子，让他婆婆回家休息休息。做家务带孩子是件辛苦的事，也很占用时间。自从到女儿家，一个小时的抱轮就没做过，讲真相做的也少。外孙女贝贝很可爱，也爱闹腾，我与女儿学法就受影响。上午下午只要孩子不闹，没家务我们就学法，几乎每晚都学法。我在一旁看着贝贝，让女儿读法，我和贝贝在旁边听，孩子睡着后让女儿练功。我知道贝贝也是为法来的，在他没出生时，我就经常放大法音乐给他听，给他背红吟，念九字真言，让他沐浴在大法中。我在他家的一个月，每天都让他看大法小弟子这个视频音乐，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本来闹腾的他一听这音乐马上安静了。我顺着里边的歌词教他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他马上接着说，灭，一次就学会了，那好听的童音真是太纯净了。以后看到我或视频上小弟子立掌发正念，他马上就说，灭，还真有威力。他自己一个人经常自言自语，灭灭灭，也在清理着我们的环境。修炼人之间不会永远一团和气，提高心性的事时有发生。南方人爱干净，我也努力在做好。平时温文尔雅的女儿时不时对我挑剔抱怨。一天晚上11点多了，她看见贝贝换下的一件裙子在那挂着，问我咋没洗。我说，累了一天了，眼睛都睁不开了，明天再洗啊。有时他说，今天厨房没拖好地，看多脏，这冰箱上的污迹也不擦擦，油烟机几天没擦了吧。我就忍着，然后默默做好。女婿平时在老家上班，周末才回来，回来后都是亲自下厨，不让我动手，让我休息一下。一个周六，女婿和亲家母回来，买了很多海鲜，女婿要做海鲜大餐，我也帮不上忙，贝贝在跟他奶奶玩。我看快12点了，就去房间发正念。中间贝贝领着奶奶来找我，他奶奶一看我坐着，说了句，练功呢，就领着贝贝出去了。 我发完正念到女儿房间，她正看手机，然后对我大发雷霆。你咋能这样？发正念让婆婆看见了，她要说出去咋办？我正在手机上跟同修说这事儿，你可把我气坏了。我看了她手机上边几行字，说我不帮着做饭，不看小孩，发正念还让婆婆看到。我一下忍不住了，站起来冲出房间，不想理他，但碍于面子没有发作，心想我在这里辛辛苦苦伺候你们，耽误多少正事儿，还得受这样的气，干脆回家吧。转念又一想，不对呀，这不是好事来了吗？我那委屈感一下没有了，赶紧向内找，找到了委屈心、面子心、安逸心、抱怨心、虚荣心、不考虑别人感受的私心等等人心。我心里对师父说，这些人心不是我，请师父帮弟子彻底拔掉。女儿也在向内找，归正自己。下午我们又高高兴兴地一起去超市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体会到修炼中的这一关一难绝不是玩笑，修炼人必须彻底转变人的观念，跳出人的认识、人的理、人的执着，真修实修，切实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才能真正走出人，走向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望仍在使用微信群聊交流者悬崖勒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8日。近日有外地技术同修 A 专程来给我安装电脑新系统，他跟我谈到一件事令我十分震惊。 A 同修在正月里去临县帮助 B 同修处理电脑技术问题，B 同修向他介绍推荐一种同修间的交流切磋新模式，就是在同修中建立手机微信群聊，利用微信群聊形式来交流大法修炼中的体会，传播海外媒体资讯，转发真相信息等等，参与者们自以为非常顺手等等，自以为这样对修炼提高注意很大，他们从几十人发展到上百人，从某一区域开始逐步向更大更广的地区蔓延扩散。发起者以及参与者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以及蛊惑人心的说辞，无非是如下几点：当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为大法而生而来的，包括微信，邪恶因素已经是少之又少，只要保持为了做好三件事的正念，师父就会保证大家的安全。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自己瞎悟而不听师父的明确开示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说了，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首先应当做到100%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已经肯定了我们的手机是窃听器，告诉给我们打电话时的家常话都在被监听之中，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呢？怎么能置若罔闻呢？ 特别是对待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微信群聊，邪恶中共网管网警看守得非常严密，且不说是我们大法弟子异议人士上访群体，就是普通百姓甚至他体制内人员都在中共的监控之中。前几年微信上传播的一个真实事件，中共现任党魁要到某地视察，某公安警察准备执行保卫任务，提前几天不让回家，要求绝对保密。该警察不慎向其妻子透露了信息，当其妻子的亲友在微信语音中问及该警察今日干啥时，其妻子回答说，好几天了不回来，据说是总书记要来了。就这么一句话就被监控窃听掌握了，因此断送了该警察的前程，受到严厉处罚。就是笔者本人的常人朋友中就有几个因为在微信群聊中发表中共邪党所谓的敏感言论而被网警警告、强迫禁言甚至行政拘留的。微信软件本身就是中共邪党利用来监控人民言论、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流氓工具，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还没认识到中共的本性，而绝对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可以利用来进行内部交流或者用来协调证实大法的具体事务的便利条件。关于这方面的安全问题，师父曾经多次在讲法中有过谆谆教诲，明慧网编辑部也有明确通知告诫同修们的相关交流文章，不断地在用沉痛的教训来警示提醒。可以说大法弟子经过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走到今天，在此问题上应当已经形成共识，根本不应当存在任何争议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同修执着参与呢？怎么能排除其组织者不是邪恶者与中共特务故意所设的陷阱的可能性呢？从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报道的消息来看，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被骚扰、绑架、庭审、判刑的案例不断的发生，充分说明邪恶依然虎视眈眈，迫害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也符合越到最后越疯狂，即将黎明越黑暗的逻辑规律，我们岂能放任自流、掉以轻心？当 A 同修亲自看到 B 同修手机上的同修微信群之后，认为事态严重，坚持说服 B 同修，并且亲自帮助 B 同修退出群聊。事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明慧网上有关 B 同修遭受绑架的消息。尽管表面上看 B 同修遭受迫害的直接原因和微信群聊关系不很明显，但是从深层次上分析，盲目参与这种明显违背大法要求的活动，是不是已经就是修炼中的很大漏洞呢？是不是已经就掉了层次？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把柄？由此引申来探讨，退出群聊的人很快就出事，而没有退出的反而平静无事，在这平静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风险？是不是邪恶还在利用这个方式形式来放长线撒大网？因为同修们的手机被监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此之多的被监控手机建立了微信群聊，邪恶绝对不会不知道。群聊的内容都是属于中共邪党所谓的敏感话题，邪恶绝对不会不关注。既然如此，越是暂时没出事，就越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存在的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就越大。不听师父的话，不按照法的要求做，还能叫做正念族吗？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大叫，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的人，能是大法弟子吗？口里喊着助师正法，实际做着把大法弟子拖向危险境地的事的人，是在破坏大法，是从内部在乱法，师父是不会保护这种人和事的。希望同修们在这助师正法的最后一段路程中，放下独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显示心理，师父不让说的坚决不说，师父不让做的坚决不做。让我们共同认真静心学法，深刻领会师父的谆谆教诲。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尽管有些人时不时地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师父在各地讲法5 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任何走不正的路都是危险的，都是坎坷。愿大家都能深入向内查找自己，辨明正邪是非，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摆脱险境，迅速回归到师父指引的正道上来，不要给自己的修炼过程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悔恨。个人的一点体悟浅见，如有言辞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严正声明不是走过场，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8日。我是2007年得法的云南大法弟子，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8个月。从看守所回来的第二天，家人同修就提醒我写严正声明，因为绑架当时家里的电脑等设备都以证据为由被警察抢走了，所以打算写好后先拿给一位同修看，可以的话再请他代为发表。当天我匆匆写好后就托人转交给了那位同修。第二天同修传来话说写得不行，什么什么地方写得不够深刻，什么什么地方写得不够详细，格式要按照明慧网上的写。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有些不舒服，想着这些要求怎么不在我写之前一次性告诉我呢？我回到原住地城市，借来电脑，查看了明慧网上具体写的内容和格式后，明白要怎么写了。随后写完又托人交给了本地的一位同修，没想到一会儿就来告诉我说不行，哪哪哪不行，哪哪哪不行，要怎么怎么写。我一下就来气了，心里想，外地同修一个要求，本地同修一个要求，我是专门查看了明慧网才写的，怎么还不行呢？又想，反正我天天都向师父认错，师父和众神都知道我兼修大法的心，不走这个过场也罢。就这样，我不打算再写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因为其他的事，我和家人同修又聚在了一起。提及此事，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一个要我这样写，一个要我那样写，写来写去都不符合要求，我不打算写了。家人同修听完后说，你看你还怨起同修来了。几天后在家学法，与女儿同修交流法理上的事，女儿突然问，你那天怎么了？他们说声明的事儿没什么啊，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我一愣，问自己说，是啊，我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呢？对女儿说，等等，我看看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就从为什么生气开始一层层接，发现下面隐藏的是怕心。怕什么呢？我又往下接，因为知道所谓三疏是污蔑师父、诋毁大法的罪恶言行，签了也就意味着违背良心，做了与邪党一样诋毁师父、抹黑大法的恶事。更知道有许多同修因为坚决不签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三疏而被非法判刑、被打、被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我却因为有执着、怕吃苦、放不下的人心，主动地配合邪恶，内心因为后悔、愧疚、害怕面对这个错误，下意识地不想把声明写得太详细，怕揭伤疤，把写声明当成是表面的一种形式走过场，以掩盖自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行为。 找到这些，我瞬间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通过同修退回我的声明，让我向内找，梳理自己，曝光这些不好的心。表面上看是这些心迫使的我，彻底往更深处找，才发现这些心衍生出更大的是想利用千三书作为交换条件，好使自己早点出黑窝。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啊，完全背离了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人。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深挖之下竟然隐藏了这么多不堪的坏东西。我知道这些都是后天党文化毒害下的肮脏、自私、狡诈的人心，不是真我，是旧势力看到我没用修炼人的正念看待问题后，见缝插针安排进来的这些心，让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作为，让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让我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对自己失望，失去信心，最后达到他们销毁人的目的。短短几分钟的向内找，感觉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明白了修炼人写严正声明不是常人的检讨书，喊喊口号应付别人，骗骗自己就完事的走过场。旧势力企图在层层深埋隐藏，而师父点悟我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层层揭露深挖，让我以这种方式洗刷了自己一遍。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师父洪恩浩荡，师父什么都知道。通过这次事件，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明白了站在修炼人这个极点上看问题有多重要。所有的不顺都是来修我们的心，通过一次一次的向内找，抓住一丝一念的修，才能一点一点修干净，才能一步一步的提高上来。自修炼以来，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神奇事，其中大大小小的磨难都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和承受下，坏事全都转变成好事。这次弟子犯了这么大的错，内心早已后悔、愧疚、自责不已。师父没有放弃，还在不断地为弟子的心性提高用心良苦。叩谢师父，弟子唯有好好学法，好好修好自己，用修炼人的好状态救更多的人，不愧对师父。谢谢身边的同修，也谢谢在明慧网上发表交流的同修，让我对照着知道了怎么实修。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